二節到四十六節，我哋一齊嚟讀呢段嘅經文。预备起，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督流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黏扣分他的衣服，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妇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什么？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四十四，若有五静，遍地都黑暗了，直到新初，日头变黑了，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好，我们不看下低那段了。这段我们很熟悉，但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如果讲到基督教的记号呢，一讲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想到他十字架，是吗？千百年来讲到耶稣基督，人很自然的想到就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其实可以用很多个记号的，好像到圣诞节的时候，特别你去到一些西方国家，有些人花园呢就有一些马槽啊，各样的装饰在这里。那也都可以用五饼二鱼，总之很多个记号可以代表耶稣在地上一些特别的事情。但我们看到一直到今日很自然的，我们没有用一些五饼二鱼咁伟大喂饱几千人作为一个记号，而都冇用耶稣嘅降生吓咁卑微、咁困苦，让人去记得佢嘅牺牲又冇，那系用十字架。点解历世历代嘅信徒都以十字架作为基督教信仰嘅标志？好简单，因为十字架系代表咗我们信仰的中心。所以当我们的信仰什么都讲，就不讲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是偏离了我们的信仰。但我们要知道，十字架在耶稣那个时代是一个羞辱的记号来的，不是好像今天你很多姊妹都会挂着个十字架，你不会觉得是个羞辱，是吗？你是引以为荣，我是基督徒。但在耶稣那个时代，被钉在十字架是一种羞辱，被钉一个被判死刑罪的人都未必是被钉十字架。十字架是给哪个人的？是给非罗马人，即是罗马政府是对付那些不是罗马人才会用一个这么残酷、这么羞辱的一个方式。所以对于罗马的公民来说，绝对不会钉十字架。他们对待自己公民最严厉的那个刑罚都不过是斩头啫，你要知道斩头和钉十字架是两个完全都不一样。斩头很短时间杀了，钉十字架是要羞辱你，羞辱到尽，而且慢慢让你死，不是即刻叫你死。你知道有些我们即刻死可能有一时的冲动可以不怕，但是慢慢折磨而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在罗马政府，它是两种最残酷的刑罚，一个就是鞭打， 你睇哥林多保罗嗰时所形容嗰种边法，就系嗰啲边后边仲有勾，一边再勾咁，嗰啲即系形容嗰种嘅残酷。另外一种就系钉十字架，耶稣就系系被钉喺十字架上面。耶稣被钉喺十字架上嘅时候，我哋头先读嘅经文有两个强盗同佢一齐。咁你有冇去谂下呢两个强盗同耶稣到底呢个嘅刑罚系刑罚乜嘢人？一个咁好嘅人，比拉多都三次讲查不出他有乜嘢罪嚟，有乜嘢该死嘅罪。佢几次喺路加福音23章呢个地方，比拉多几次讲查唔出，查唔出，查唔出。一个咁好嘅人，今日我话查唔出你身上罪行，我哋随时都可以挑到人哋嘅毛病。但系佢哋咁多人要攻击耶稣，喺佢身上系挑唔到毛病。一个咁样嘅人，同两个强盗，嗰两个强盗系咩人嚟噶？无恶不作嘅人嘛，系坏到极嘅人。一个咁好嘅人，咁完美嘅人，查不出任何嘅罪嘅人，而同两个咁坏嘅人，真系唔知呢个刑场咩刑场，都系钉好人，一系钉坏人。原来好人坏人同时被钉，咁呢个法庭有咩法庭？又令到我哋好奇怪系嘛？所以你睇到就系咁奇怪嘅一个刑罚临到耶稣嘅身上，但系呢个唔系好突然噶。原来喺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距离耶稣被钉嘅就系700年前。在700年前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已经讲了耶稣是被列在罪犯当中。一个这么好的人，这么完全的人，在700年前已经讲他被列在罪犯中间。那罪犯就是这两个强盗，那三个十字架在各个他山那里挂的，左右两边是无恶不作的强盗，是人民都没办法再容忍的，但耶稣就被钉在那里。在以赛亚书那里讲得很清楚，耶稣被钉的就是他倾倒自己以至于死，然后呢他被列在罪犯里面，同时他担当了多人的罪。这个在耶稣被钉之前700年以赛亚先知已经讲，所以耶稣被钉不是偶然，在神的救赎的计划里面早早就已经在这里铺排。耶稣和这两个强盗他们所受的苦是一样的，都是被钉，都是要流血，他们一同受苦，一同受羞辱。因为刚才讲过十字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羞辱，你要羞辱一个人呢，最大的羞辱的方法就是将他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每一个经过的人望下担下，然后嬉笑怒骂下。耶稣同这两个强盗一样，他们是一起要步向死亡。但是强盗的被钉，强盗的死，我们该说是罪有应得，是不是？就是他自己这个强盗，其中的强盗自己都说了嘛，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是应该，我们被钉是应该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但是耶稣他是在旁边这个人，他不是，他不是应该的。所以你看到就是这个强盗他被钉，他受死是应该是咎由自取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在法庭去判的时候，最后的定案施以酷刑十字架，钉十字架，没人有异议。但耶稣被钉，耶稣受死是为什么？是为什么？很明显就是一个不公义，是一个不公平，是吗？在那个法庭，如果我们去好好去看圣经，就是经过几次法庭的审讯，那个结果都是一样。所以比拉多先至会几次，他想说服那些群众，他都想用一些方法能够敷衍了结了那班人的怒气，不如打他几鞭啦，这样放了他啦，因为的确查不出他什么罪。事实上面比拉多的方法是不奏效，是不是？因为那些人是不接受。在圣经路加福音23章这里， 比拉多佢三次，而且喺中间曾经都讲过，佢都觉得呢好棘手，要我去判一个咁样嘅人入十字架，佢都判唔落，佢都想推起俾第二个，推俾希律。一听到佢系加利利嘅，咁啊属于希律嗰边嘅，咪即刻拱俾希律。点知希律又系一啲嬉笑啊，一啲嘅辱骂，一啲唔客气嘅，之后又拱翻俾比拉多。所以你睇到就系唔容易处理，因为揾唔到任何嘅罪名。但系从圣经上面我哋就睇到就系、是，佢哋一再嘅审问耶稣系沉默不语嘅。喺二十二章嗰度嘅时候，嗰班公会嘅人佢哋系其实系非法嘅，因为佢哋夜晚黑佢哋冇呢个权，因为系罗马政府管理之下，应该系罗马政府去施行呢个审问。但系呢公会嘅时候，佢哋私下做咗呢啲嘢。咁佢哋去问啊，你如果系基督，你话俾我哋听啦。咁耶稣根本都唔答佢，系咪？即系我讲咗你又唔信吓、啊，我问你嘅你又唔答。即系耶稣曾经过去都经验过呢啲，所以冇太理会佢哋。然后又问，咁你系咪神嘅儿子？咁啊，耶稣就答啦，你讲嘅啱，系咪？咁啊，结果呢个审问点样判呢？判咗就系比拉多唔知道应该点处理，唔敢点处理。在二十二三章那个后前面，我们看一看下。当比拉多第二十二节那里，当比拉多第三次对那班群众，对那班的工会的人，那些长老啊、文士啊、祭司，他说为什么呢？这个人做了什么恶事呢？他说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他说我打一打他，要将他释放。他以为这样可以满足那班人。但是二十三节怎么说呢？那群人就是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下低那句，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原来耶稣被判钉十字架是靠一群人的声音，而不是靠一些证据。耶稣就比拉多就24节说，比拉多这样才照他们的所求定了案，就是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就将那些犯人就释放了，不是这样的强度，就是你作乱杀人一定不是要钉十字架的。然后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的意思行。比较多几不负责任，是吗？就好像洗手不干，你们自己做，你们自己承担，不过结果他们真的要承担。那这个审判的案子到底最后怎么定案呢？很简单，就交俾佢哋咪罗马兵丁去处理咯，因为嗰啲工会嘅人系唔可以处理呢样嘢，佢哋唔可以执行任何嘅命令嘅，系罗马兵丁去执行比拉多嘅命令。咁啊，比拉多交俾佢哋，佢哋去执行。但系明明系三次都话查不出，但系点解会判案呢？好简单，比拉多系受嗰班文士啦、长老啦、祭司他们的压力。咁呢班人又受咗啲咩压力啊？受咗群众，因为最后都话啦嘛，系嗰班群众嘅声音大啊嘛，钉他十字架，钉得系咁搏命嘅嗌，咁啊要钉佢十字架。咁呢班嘅宗教领袖就屈服于呢一班嘅群众，所以比拉多就好无奈嘅，将耶稣交俾佢哋，任佢哋去处理，因为佢哋嘅声音大，所以佢哋得胜咗。好啦，耶稣就是这样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那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耶稣基督，他到底是哪个？到底是他是哪个？圣经没有去怎么讲到那两个强盗，不再解释他们的事，只是讲到他两个强盗。但这位耶稣基督，他被钉，所有的矛头针对的是他，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的呐喊，要钉他，要钉他。咁耶稣系边位？咁我嚟睇睇当时在场睇住整个嘅事情发生嘅经过嘅人，就系嗰班罗马嘅兵丁同埋啲百夫长，系佢哋喺嗰边，佢哋喺现场嘅。百夫长点讲呢？我哋去睇一睇马太福音嗰度咧， 你就可以睇呢度寫得更出，因為其實你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咧，佢哋都會有記載呢啲人點樣戲弄耶穌啊，耶穌點樣，但係佢哋會有彼此嘅補充嚇，因為佢哋唔係好仔細嘅，將門唔係好似而家嘅錄影好仔細。咁我哋睇到馬太福音呢度咧，你就睇到當時在場嘅人。如果我哋講耶穌係邊個咧？呢個係當時在場嘅百夫長54節嚇，馬太福音27:54嗰段點講咧？即是看到耶稣他们断气发生的事情的时候，54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这一班属于罗马政府的官员，无论兵丁也好，巡抚也好，百夫长也好，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上帝的儿子。原来这个被钉的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那上帝是谁？是吗？即是你说我顾如尘是 我爸爸顾某某，我是他的小孩子，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那人家介绍你是谁谁的儿子嘛，有些人就不喜欢你，我是我的母，跟我父母无关，是吗？即是现在人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上帝是谁？上帝是哪位？因为上帝就是耶稣的爸爸咯，耶稣的爸爸就是上帝。上帝是那自有永有的，是吗？但耶稣曾经怎样介绍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你们见了我，就是见了我的父，是吗？见到耶稣，即是见到上帝；见到上帝，就见到耶稣。即是怎样？耶稣所表彰的就是上帝。所以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即是上帝被钉在那里嘛，是吗？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这个是耶稣基督亲口讲的。所以当人家去讲这班百夫长，这班看守耶稣的这些兵丁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他说这个真是上帝的儿子。上帝是看不见的，神是灵，上帝是灵，是吗？是看不到，是摸不到的，但是透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耶稣基督，他将上帝表彰了出来。所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是谁？他是上帝来到人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以人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上帝。所以当我们去转眼望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仰望耶稣，我们的父神。这个我们需要做。耶稣的所作所为就是上帝要做的所作所为。耶稣曾经 在他那个时代，在约翰福音他都讲过，他对当时的人都讲过这句说话，就是子，我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可以做。这句说话是触动了那班的长老、祭司、文士，即是你将你等同上帝了，所以他们很多时候要用各样的方法要去对付，因为觉得耶稣基督亵渎了上帝。因为这班文士、长老、祭司，他们一定是没有好好地去读圣经。如果他好好地去读的时候，他发现从创世纪开始一路就已经在这里预告我们上帝的儿子要来到世界上面，要救赎人类，要解除人罪的问题。这班人他们对耶稣基督穷追不舍，处处想找住把柄。你看四福音的时候，用尽各样方法，就是要拿一个罪名，要置他于死地。但圣经上面其实不是耶稣不是突然间跳出来的，圣经一直有层次的这样一路一路引导我们去看到耶稣基督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 我曾经都讲过，当人类一犯罪的时候，是不是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了女人的后裔是不是要伤蛇的头，而那个蛇只不过是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个地方当时可能不知道什么，但我们今天去到去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就神让人知道他会为人预备一个解除罪的方法。女人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是不是？唯有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所生嘛，他不是从约瑟所生，他是女人的后裔。创世纪第三章就已经讲紧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所发生的事，是不是？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玛利亚是从圣灵感人而生的，这个是神的作为。在创世纪那里都讲到，就是当他们被赶出伊甸园之前，神为他们做皮衣，是不是？那圣经虽然不要讲是用什么皮，牛皮、羊皮，什么皮我们不知道，就是一定是劏了一个牲畜，用皮衣为他们做衣服，来代替他们那些会烂的树叶边的叶。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已经知道神已经是为人的犯罪得罪神与神为敌开始预备。一路一路，如果这班的祭司、文士、长老们好好地提醒，他们看到应该认出，因为耶稣每一次讲的说话是带有能力、带有权柄，是这么斩钉截铁讲到他与神的关系，他与上帝之间那种关系是合二为一的。所以不单在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记载了女人的后裔要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一步一步越来越显明，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神要他献以撒，是那个地方预备了一只羔羊，是不是？这个地方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是年岁将近100岁才得的，神要他献上的时候，当他愿意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羔羊在那里。所以亚伯拉罕他献以撒，而都被我们看到一只羔羊。创世纪他们三章那里被我看到是女人的后裔，而这个地方被我进一步看到，就是有一只羔羊是为人预备。到了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要怎样？在逾越节的时候，是不是每一家，如果你一家用不完，就两家一起夹粉，有一只逾越节的羔羊，然后羔羊的血吐在门楣上面，那个家庭就得蒙拯救。所以你看到在圣经上面是一路的引导我们去看那位救赎主是怎样一步一步的显现出来。而整个的摩西五经律法书讲到赎罪的祭的时候，就讲到是要预备一岁的公羊，是不是？一岁的公羊羔又是没有残疾的，是要献给神。而到施洗约翰的时候，施洗约翰那时候怎样介绍呢？他自称指明了出来，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是不是？所以说这班的长老，他这班宗教领袖，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人，如果他们好好地去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应该认出这一位耶稣基督就是那被杀的羔羊，他要代替世人的罪。但他们不知道，反而每当耶稣基督讲承认他的身份，他和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就怒气冲冲，要杀死他，要钉他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到底他是哪位？他就是那位神为人的罪所预备的羔羊。施洗约翰已经指明宣布，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今天上帝在我们中间，耶稣基督的降世，他就是透过耶稣 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所创造的世界，他活在这个世界，活在人的中间，让人去认识神在我们中间要做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以一个道成肉身的身份，将那位看不见摸不到的上帝在地上去显明。但是当时那班宗教的领袖，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他彰显了神在人中间，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班人以为自己得逞了，他们的声音大嘛，足之得偿所愿，可以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万万想不到，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这个恶念都可以成就神自己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他彰显了那位看不见的上帝他对世人的爱，是不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到，上帝爱世人，耶稣基督就彰显了上帝怎样去爱世人。他使我们这班原本与神为敌的，从亚当夏娃犯罪开始，人是与神为敌的，是背逆神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人才有机会转变成为神的儿女，再重新与神和好，回到神起初神造人那个目的。神要跟人在一起的，所以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付出的代价，所以才可以令到我们这班死在罪恶之中的人被拯救。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受死受苦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所以当保罗他要很简洁地去讲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的时候，他就用很简单的说话在哥林多前书那里所讲的，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使人与神和好，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一看第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即是他很简洁的就让我们去清楚明白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所以当保罗他要表达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是一个怎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读十七节到十九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份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受苦受死那个结果，就是令到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我们是无论是几败坏，败坏到好像那两个强盗一样，都能够因为你去接受他，而过去他全部都赦免涂抹，而成为一个新的人。他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出于上帝，即是神接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耶稣基督他在地上就彰显了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他要与我们和好。这个就是十九节的话，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即是与上帝和好，不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上，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全为我们承担了。所以接着这一位人子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担当的， 他除去了人一切的罪恶。彼得学书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被挂在木头上面，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是吗？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可以能够被称为义，是义上活，是因为他耶稣基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罪恶使我们与神为敌，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以至我们可以与神和好。这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那这个问题来了，有人就问，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我们常常都很多形容去想象他受的苦，荆棘冠冕，那个那么粗那么钝的钉所受的苦，那到底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死在那里，亦是以人的儿子的身份死在那里？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人子嘛，是玛利亚受圣灵感人所生的嘛，他有血有肉嘛，跟我们一样的嘛，有情感有疼痛有忧虑，一样 有饥饿一样。到底他是以什么身份被挂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些人就说，当然他是神，他不会痛的，你以为那些拜异教的钉铁打不入，刀穿不入的，他是以什么身份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留意圣经的记载，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以前，他是很肯定的，他是以上帝的儿子被钉的。如果他不是，只要他不是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根本不需要被钉，是不是？那些人为什么要钉他？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因为恨他，恨之入骨，入骨呢，因为说他是亵渎了上帝。但是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神，他就是神，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上面，很肯定他一定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被定罪的。如果他当初肯说不是的话，什么都一笔勾销了，是不是？他是以神的儿子被定的罪。当你看到那些公会审问他的时候，那人都是这样问，耶稣都是这样答。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里，就是你前面的你都可以看到，就是当公会的人去问他的时候，耶稣都很坦白的，他完全都不隐瞒他的身份的。在二十那个公会之前，他是怎样答呢？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七节那里怎样说呢？因为这个就是那班宗教领袖，他说，你若是基督，那你就告诉我们吧。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即我告诉你，真的我是基督，你都不会信。我如果问你们，因为耶稣曾经问过他们一些问题嘛，即我是哪里，那些人就不答嘛，是不是？他的权柄哪里，那些人都不答的。然后第六十九节，他说，这个耶稣是讲到他自己了，他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权能的右边。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权能的右边，即是神的身份是他完全是表明。然后七十节那里，就是那班宗教领袖就问，那即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咯，是不是？那班人就这样回问，即因为耶稣说嘛，他要坐在神的权能的右边嘛，那班宗教领袖说，你即是说你是神的儿子，即是你说的你是神的儿子，那下低就说不需要再找什么证据了，这句说话就是证据，就可以置他于死，钉他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被钉，被挂在十字架上，他被定罪的罪名就是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但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时候，那班我刚才说过那班白夫长，那班看守耶稣的人，他们也都见证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是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应该不会痛，他有神奇的力量， 可以抵挡那一切的苦楚？不是。如果是这样，希伯来书那句说话我们就要推翻，是吧？因为希伯来书那句说话讲得很清楚，即是我们所受的一切他都能够体恤，他跟我们是一样的，唯一的不一样是什么？他没有犯罪，是吧？所以他是有痛楚、有感情、会愤怒、会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所受过的苦，他是以人子的身份所受的，他是以人的身份，所以他是有痛楚的，他是有感受的，他都会极其难过的。他不是用一个变魔术这样，一切与我无关，不是的。当他所受的，耶稣在基督上面十字架上面所受的一切的苦楚，是以人的身份受紧嗰啲嘅实实在在嘅苦。百夫长佢话佢嘅死系同别人不一样，系因为睇到当时嗰个景象，地又震动，天地又发黑咁，吓会幕嗰个幔子又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所以佢话佢系上帝儿子嘅死。当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咁痛苦，我们不是去想象他有多少痛苦，其实很多的痛苦可能都比这个更加痛苦都不定，所以不是几痛的程度，不是那个问题，乃是他以 上帝的身份道成肉身，变成有血有肉，他这个肉体要去承受肉体那种的痛苦，他以人的身体去承受了一切的苦难，一切的苦楚，他以人的身份去担当了痛苦，而他能够胜过这一切的痛苦，不是有异能，不是用异能，乃是靠着圣灵的力量，是圣灵托住他，他完完全全依靠圣灵的力量。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希伯来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原来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我们今天都可以跟他一样去做，因为他都将圣灵赐了给我们。你留意看看耶稣基督，他三十岁之前他是默默无声的，在家里面木匠的儿子，在他出来工作第一件事他就是受圣灵，是吧？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圣灵仿佛甲子降在身上，他有圣灵的高抹了之后，他开始工作。所以他是在地上，他是人子，虽然他是神，但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你没有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可以行很多的异能，他是靠着圣灵的能力，他行很多神迹奇事。有些人就以为他是因为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所以去行这些事。今日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当他是如果他可以好像耶稣这样完全降服于神，完全信服在神的里面，听命于神，圣灵的工作，这个是没有分别的。但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完全信服圣灵嘛，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靠着圣灵，在那个十字架上极其痛苦的时候，他可以对人没有埋怨，没有咒诅。耶稣被钉的第一句说话，他不嬲都沉默不言的嘛，下低的人嬉笑怒骂各样的，你说是极难受，是不是？各样侮辱的说话，吐唾沫，他不是没有感受的，但是他有圣灵的高门，所以他在那种情况之下，神加力量给他，他信服圣灵。我们几时我们信服神，信服圣灵，神就将超出我们自己的能耐的力量赐给我们。在这么痛苦中，那些人对他这么不客气，嬉笑怒骂，他没有说你看着啊，我复活你有得看了，他乃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知道。 这个是一个什么生命？我们可能已经拿个眼睛住那个人了，你有没有搞错？你知不知道我的身份？他没有，他就是很爱惜，他求父神赦免，因为耶稣基督一定已经赦免那些人，他求父神去赦免这帮人，因为这帮人他所的他们不知道。当彼得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都为耶稣基督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里，他在哥尼流的家，还有他们家属的家讲的时候，他都会见证一样东西，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有圣灵的高抹，所以他周流四方啊，行医啊，传道。在《使徒行传》那里都是这样去记载，所以有圣灵和能力高抹了耶稣，他才有那个在地上是人子的身份，他可以做到我们说以为他用一种神奇的力量，不是，他是圣灵的力量在身上面。所以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得很清楚嘛，为什么说他并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经验过，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那里所说，他都凡事受过试探，他都而都好像人一样有情感等等，但是他胜过我们的地方就是他完全的信服圣灵。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被挂在木头上，竖立在过过他山上面，他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件大事，就是将人与神和好这条路他铺了。当群众在这里呐喊要钉他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怒气冲冲，他乃是充满着怜悯。所以在这段日子，我自己一路去想耶稣基督在最痛苦的时候他所讲的说话，有时候我们都会讲过十架七言，有些人说是十架八言，因为耶稣和约翰和他母亲那里都是一句一是两句，无论他七言也好八言也好，看我们怎么分。但你看到就是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仍然是顾念人，是吧？所以当他和这两个强盗一起被钉的时候，这两个强盗本来的机会是一样的，耶稣为世人所做的就是为这两个强盗所做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去看的时候，这两个强盗的结局是不一样的。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是亲身担当我们的罪，耶稣不是选择性的，我是要赦免哪一类的人，那些是值得他赦免的，不是，那是所有人，他是为所有的人死。今天我们就是那两个强盗中的人，我们今天可能你说我已经信了主，我已经是那个最后一刹那那个最着数那个强盗了，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没说好啦，等一两日啦，耶稣是即刻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面。这个的强度圣经上没有讲到为什么他会突然间发现了自己是罪人，为什么他会这个时候好像醒悟过来悔改，原来这么简单，只要你醒悟想向耶稣基督回头认，他都没有认罪，是吗？他只不过跟强度说我们的犯的罪是应该的，耶稣在旁边知道他是承认自己有罪的，所以他回头过来告诉耶稣你得过降临的时候，即是表示耶稣头上面挂那个他是犹太人的王，他看到，所以他说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请你纪念我。一个无恶不赦的一个强盗，只要他肯开声跟耶稣这样讲的时候，神的救恩是即刻的，原来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所以当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三个人，三个十字架挂在各个他山上面，耶稣基督在这两个强盗的中间，他所受的苦，众人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些人以为自己胜利在权，他们慢慢想不到 从此人有救了，人的罪可以被涂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痛苦，而那些人是这么大的侮辱去侮辱他，耶稣无怨言。当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将这四卷关于那班人戏弄耶稣的情形将它比较一下看下的时候，因为看到真是耶稣基督怎么受得住，但是他真是受得住，他在十字架上这么痛苦，他没有一句责备那些人的说话，是不是？你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最后所讲的那几句说话，是不是？他说赦免他们，跟强盗说他只是一个悔改，一个悔悟，他就说今天你同我在乐园里面。当耶稣最需要人去支持他的时候，十字架上他的门徒本来下低去了哪里？没有。约翰都是后来回头的嘛。当耶稣望见约翰的时候，他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望着约翰看你的母亲。你看他念念的都是他人的需要，然后他才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可见他是 有伤痛的，神当然离弃他，那时他背着所有世人古往今来的罪，不是在他被钉之前的罪他一起背，以后呢是古往今来，在那刹那他满了罪污，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们从来没有分离过的，但是那个时候他那种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难受孤独，连神都撇弃他，因为他承担着世人的罪。然后我学了成了，其实耶稣学了，他真正最渴望的是所有的人能够因着他的被钉回到父神面前与神和好，这个是他最大的渴望。肉身的口渴算得什么？你有没有一个渴望与神更加的亲密？当他完成了神差派你地上边的工作的时候，他才安然跟神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上。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三个十字架，我们今天看就觉得没什么，所以我说我们唱过首歌，我们要回到耶稣被受苦受难的情景的时候，你才可以去感受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有血有肉的一个人，怎样去为了我们的罪去付上这个代价。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嘛，神又不舍得我们死，他的仔来为我们承担这个罪，因着他一次的付上我们有救，但是都要你接受才得的，是不是？亚当一人的罪使我们众人都成为罪人，耶稣基督一人的受苦受死就承担了我们古往今来的罪，他这个无穷的生命是胜过了死亡。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耶稣？昔日在十字架下那班人，他们对耶稣嬉笑怒骂，但是都有人那个强度在最后那段他回转归向神。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我们是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我们的主？这个是我们常常要问一下自己，我用什么态度去对待我的主？我是不是常常在活在过犯罪恶之中，让我的主为我在十字架上再被钉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去思念主的爱，被他的爱所激励， 以致我们快跑跟随主。保罗他之所以一生不遗余力的去努力传福音，就是因为很简单一句说话，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而且他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说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病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要去思想的，我们就是要知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是为着你，为着我，我们的罪。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不敢都不忍心再去犯罪，免得耶稣基督为我们伤痛。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让我们知道原来在基督里面，当你明白了祂为我们所做的时候是欢乐的，因为我们有盼望。十字架本来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羞辱的地方，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被钉，成为一个荣耀的地方，一个很残酷的刑具十字架，但是今天变成一个拯救的记号，是不是？杀人的刑具结果成为救人的一个方法，这个就是神的智慧，用十字架向我们完全表达。我们一起来唱163首，作为我们一个祈祷，我们的鼓励，知道神怎样为我们、啊、那我们已经接受了主的人，是应该是满有主所赐的平安喜乐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个是神的智慧，神奇妙的作为，透过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唱第一节好吗？他被最后一句之后，我们一起唱。
那时候的奇妙，奇妙日子，那日我永不忘记。当我还在黑暗中的流离，我就遇见主耶稣。救主使我完全，我罪已经洗净，你已转为光明，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是未信主的，我盼望你能够重新去思想耶稣基督点解为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让你去想一想，我要怎样去为主而活。他是爱我，为我受死。那我们今天已经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可不可以回应，我是爱他，为他而活。有一天我跟个姊妹聊天，我说为主受死有时冲动一点，可能容易做到，但要为主而活是需要神的怜悯，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再一次唱副歌，唱
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在十字上求主使我完全，罪已经洗净，也已转为光明，天上荣耀充满我的心灵。
我们一起祈祷。爱我们阿爸父，我们感谢你的厚恩，因为你爱我们，你将你的独生儿子都没有留下而为我们舍弃， 感谢你，我们满是罪污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得以被洁净。主啊，为着你的厚恩，我们一生都要回应你的爱，要回应你为我们所种的。你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帮助我们都愿意在主的面前向主说：父啊，我们的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我们有软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愿圣灵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引导提醒。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